现在我们要回头来讲水獭先生他们几个的事了。水獭先生说完，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这句话之后，大家就开始忙着穿衣服，只有水獭太太例外，她忙着收拾几个口袋，把口袋平放在桌子上，说道：
水獭先生，请你拿下那只火腿来，
啊，
还要拿一袋茶叶，一些糖，几盒火柴，再到墙角的瓦罐里面拿出两三条面包来。
哎，
水獭太太，你要做什么啊？
哦，收拾几个包袱，我们每一个人带一个啊，亲爱的。还有啊，我们要走很远的路，没有东西吃怎么行呢？难道你们没有想到吗？
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了呀，他随时随刻都可能赶到这里来。哎，
我也是这么说。
哎呀，你们都这么说，想想看，水獭先生，至少在15分钟以内他不会到这里来吧？
如果我们想赶在他前面到达大石桌，为什么不赶快上路呢？
水獭太太，你要知道，你路到这里一看，发现我们已经走了，他马上就会用最快的速度来追我们的。
那是当然，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赶在他的前面，因为我们用脚走，他坐雪橇比我们快多了。
那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吗？
好了，不要大惊小怪，好孩子，跟着我做就好了。替我从抽屉里拿半打手帕来。当然我们还有希望，虽然我们不能在他之前到达大石桌，但是我们可以隐藏着从他料想不到的那些小路走，说不定啊，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到达那个地方了。
嗯，太太啊，这倒是真的。不过现在也该是上路的时候了。
我的好先生，你也不要大惊小怪啊。好了好了，这样就好了。这里有5个背包，把最小的给那个身材最矮的。露西啊，这是你的。
哦，快点走啦。
好好好，我快准备好了。我还想到了，缝衣机太重了，搬不动吧。
哎，好了，太太，快走了，搬什么缝衣机呢？不要想的太多了。你不想想，我们逃难的时候，你可以使用缝衣机吗？
哎呀，一想到女巫做无谓的事情，摔烂缝衣机，偷走它，诸如此类的，我就无法忍受啊！
求求你，水獭太太，快点，快点吧！
三个孩子催促着。最后总算出了门，水獭先生把门锁好之后，大家出发了，所有的背包都背在肩上了。这个时候雪停了，月亮也出来了，他们排成单行，由水獭先生带头，跟着是露西、彼得、苏珊、水獭太太殿后。水獭先生带着他们走过堤坝和河右岸，在沿岸边的树林中崎岖不平的小路往下走，两旁的高地都比他们高出很多很多。水獭先生说道：
最好是一直在这里面走，因为啊，他的雪橇无法驶下来。
到后来，露西实在困倦不堪，一面拖着疲乏的步伐，一面打瞌睡，迷迷糊糊地发觉水獭先生已经向右转弯，带他们爬过一个斜坡，穿进浓密的树林里。等他清醒过来，才看见水獭先生就快消失在岸边一个洞里了。洞很隐秘，差不多就在丛林下面，只有在洞的正上方才看得出来。露西立刻弯着身跟着爬进去，其余的人也喘着气跟在后头，不一会儿都全在洞里了。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水獭先生的老地方。这是个大秘密哦。这地方虽然不好，可是我们必须休息一下。睡几个钟头才行啊，也只好委屈你们一点了啊。
如果你们不是大惊小怪的死催活催，我早就从家里带来几个枕头了。
露西心想，他不像杜牧勒先生的洞穴那么好，这只是一个小地洞，泥土味很浓，还很干燥，地洞太小。他们穿着衣服挤成一堆躺下。过了不久，因经长途步行，他们暖和起来，反而觉得舒服了。如果是洞穴地板光滑一点就好了。 然后水獭太太在黑暗中传递一瓶小小的罐子，每个成员都喝一点。这种饮料制造了一声咳嗽和一点杂声，并刺激喉咙，吞下一口还会使你分外的暖和呢。不久大家都睡着了。露西睡了好几个小时，可是对她来说不过像是过了一分钟而已。她觉得有点冷，手脚僵硬，又觉得有一把长胡须轻轻地在她面颊上骚动。她看到冷冷的日光从洞口射进来，她立刻清醒了，大家都醒了，坐起身来，张大口瞪大眼，侧耳倾听一种声音，这正是他们昨天晚上怕听到的铃声。水獭先生听了一会儿，立刻起身，像一道光一样窜出洞去。也许你也和露西一样认为他这样做是愚蠢的，可是他这行动是聪明的。他藏身在树丛中看女巫的雪橇究竟往哪个方向去，才好决定他们要走的路。彼得他们坐在洞里焦急地等了五分钟，突然听到有人讲话的声音，他们吓了一跳。
啊，糟了，彼得发现了，被人家抓住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居然听到水獭先生在洞口叫唤他们，使他们觉得非常奇怪。
好了，出来啊，太太，出来啊，亚当的儿女没事了，来的不是他呀。
文法当然差劲，水獭夫妇兴奋起来，就是这样子说话的。我是指纳里亚，在我们的世界里，他们通常一点都不说话的。于是水獭太太和孩子都仓皇地爬出来，乍见亮光，大家都不停地眨眼，他们满身的灰土，头没梳，脸没洗，眼里呢还带着睡意，好像在洞里闷得透不过气来似的。
上来啊，你们来看一看，这下子够那女巫受的了，她的暴政啊就要完蛋了。
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我没告诉你吧，年头到年尾的冬天，而永远没有的圣诞节，全是她做的孽啊。我没告诉你吧，上来一看就明白了。
大家爬到岸底一看，原来是一辆有两只驯鹿拉的雪橇，驯鹿比女巫的还要大，皮毛不是白色的，而是棕色的，缰绳和肚带上也挂着铃铛，雪车上坐着一个人，一看就知道他是谁了。大家爬到岸底一看，原来是一辆有两只驯鹿拉的雪橇，驯鹿比女巫的还要大，皮毛不是白色的，而是棕色的，缰绳和肚带上也挂着铃铛，雪车上坐着一个人，一看就知道他是谁了。他的身材很高大，穿一身漂亮的红袍，红袍上连着一个里边有毛的帽子，胸前垂着一大片像泡沫瀑布似的长胡须。虽然你只有在纳里亚才会亲眼看到这种人物，不过你也在我们的世界，就是衣橱门外的那个世界，看过他的画片，也听见别人谈过他，所以一看就知道他是谁了。可是啊，等你在纳里亚真正看到他，情形又有多少有点不同。在我们的世界里啊，有些圣诞老人画片画得非常滑稽可笑，现在孩子和他面对面看过之后，他根本不像那种模样，他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雄伟，那么的愉快，竟使孩子变得文静静的，一方面觉得很快乐，一方面也觉得很庄严。
我终于来了，他不让我来到这里已经很久很久了，可是我还是来了。阿斯能现在正在路上，女巫加在这个世界上的魔力快要减弱了。
露西全身打一阵抖，这种愉快的颤抖只有你在庄严肃穆的时候才会发生的。
好，现在 我来送你们每人一点礼物。水獭太太，有一部新式的缝衣机是送给你的，等会儿经过你门口，我会为你放进屋子里头。
啊，哦，真是对不起老先生，大门已经锁起来了。
锁不锁对我都没关系，至于你呢，水獭先生，等你回到家里就会发现你的水坝已经建筑好了，该整修的地方都整修了，所有漏水的地方也止住不漏了，并且还给你装了一道新水闸。
水獭先生太高兴了，高兴的张大嘴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亚当的儿子彼得，
是我老先生。
这些是你的礼物，他们可不是玩具，而是你的工具，你也许很快就会用得着这些工具的，所以要好好的佩戴起来。
谢谢谢谢。
说着他给彼得递上一把宝剑和一个盾牌，盾牌是银色的，上面绘了一只向前猛扑的红狮子，那一刻亮丽的有如摘下的成熟草莓。金的剑柄剑鞘系宝剑的带子样样俱全，大小轻重简直是为彼得量身定做的，很合适。彼得接受礼物的时候态度沉静而严肃，他觉得这些是非常庄重非比寻常的礼物。
夏娃的女儿苏珊，这些是送给你的。
是给我的。
一
张弓，还有一袋插满了箭的箭袋，还有一只小巧玲珑的象牙号角。
这些东西送给你，我的本意是不是要你去战斗，这些弓箭只在必要的时候才能使用，它不能够轻易射失。这只号角你只要吹起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会得到你所需要的援助。夏娃的女儿露西，
是我。
这瓶子里装的是止痛药，是用太阳里大山上生长的某种火花枝叶炼成的，如果你或你的朋友受伤，只要滴两滴这种药水就可以复原。这把短剑是给你在必要的时候防身用的，因为你也没有参加战斗的必要。
老先生，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不够勇敢吗？
勇敢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女人也参加打仗，这种战斗就丢脸了。好了，现在我送各位一点东西。
说完他拿出一个大托盘，里头摆了五只茶杯、五个碟子、一缸方糖、一瓶牛奶、一个大茶壶，茶里还嘶嘶作响，热气腾腾的。接着他高声喊道：
圣诞快乐，真王万岁。
说完他扬鞭一抽，大家还没有看清楚他的雪橇怎么起步，他就坐着雪橇疾驰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彼得从剑鞘里抽出宝剑递给水獭先生观看，忽然听见水獭太太说道：
好了好了，不要老站在那里讲话嘛，再过一会儿啊茶都冷了，要像男子汉，不要学娘们一样的啰啰嗦嗦的。来来来来，帮我把托盘拿下去，我们要用早餐了。还好啊，当时啊我还想到带一把切面包的刀子来呢。
他们回到洞里，水獭先生切了一些面包和火腿夹成的三文治，水獭太太给每个人倒了茶，于是大家享受了一顿丰富的早餐。不过还没吃完，水獭先生就催促道：
现在啊该是动身的时候了。
艾德芒感到很失望，他以为矮老头出去之后女巫还会像上次一样对待他， 可是女巫依然一句话也不说。爱德芒终于鼓足勇气问道：
陛下，我可以不可以吃一点土耳其糖？你说过的，我
不要犟了，小傻瓜。
也好，不要让这个吊儿在半路上昏死。你去给这个人类拿点东西来吃。
矮老头转身出去，不久就回来了，左手拿着铁碗，里边装了水，右手托着铁盘，上边放着一块干了的坏面包。他把这些东西放在爱德芒旁边的地上，露出牙齿，显出讨厌的样子，说道：
小王子，这就是你要吃的土耳其糖啊。
拿开，我不要吃干面包。
哼，你想吃好面包就等着吧，有干面包啃已经算好了，难道还不高兴吗？
这个时候第一个矮老头回来报告，女巫雪橇已经准备好了。于是女巫站起身来，命令爱德芒跟他一起出去。到院子一看，雪又开始下起来，女巫也不以为意，把爱德芒安顿在车上，坐在他身旁。他又把毛格林叫出来，那秘密警察头子缩成一团，像狗一样蹲在雪橇旁边。
你去挑选一只跑得最快的狼出来，马上带着他赶到水塔家去。不管是谁，只要是在那里的，就通通把他们咬死。如果发现他们已经逃走，你们立刻赶到大石桌去，别让人看见，躲在那里等我。我还要向西边走很远才能找到过河的地方。在我到达大石桌之前，我想你们可以追得上那几个人类。如果追上，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怎么样处置他们的吧？
知道了，陛下，一切遵办。
大豺狼立即像箭一样的窜进黑暗中消失了。几分钟之后，他和另外一只大狼一同往河坝那里跑去，用鼻子闻出水塔家的屋子，一看是空的，便立即向大石桌追去。如果那天晚上没有继续下雪，对水塔夫妇和孩子们来说真是太危险了。毛格林一定可以找到他们的足迹去追赶他们，也一定可以追上。可是现在雪已经下了好久，白茫茫的一片雪景，他们的脚印早就给雪给掩盖掉了。这个时候，矮人鞭策寻路，女巫和爱德芒坐在雪车冲过拱门，消失在冷阴阴的暮色之中。对爱德芒来说，这是一次可怕的旅程，加上他又没有穿皮衣，走出不到十五分钟，身子已经给白雪给堆满了。起先他还想把这些白雪给抖掉，过了不久他也懒得管它了，因为刚抖掉又很快的又堆了一大堆，而且他觉得太累了。这样过了一阵子，雪已经慢慢的湿透了他的衣服，冷到皮肉上了。爱德芒真是不幸啊，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女巫根本就没有意思想要立他做王子。女巫讲过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令自己相信他是好的仁慈的，现在想想他也太天真了。此时此刻，他真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和他们见面，即使和彼得。目前他安慰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相信整件事情都只是一场噩梦，随时都可以醒过来。女王爱德芒继续不停地向前追，仿佛一场噩梦继续不断。后来女巫才突然说道：
停，那是什么？
女巫才突然说道：
停，那是什么？
爱德芒真希望女巫是叫他们停下来吃早餐的，可是她停下来却是为了别的原因。 前面不远的地方，在一棵大树底下，有一只松鼠和他的太太，还有小孩子，两个人羊，一个矮老头，一只老狐狸，围着一张圆桌坐着吃早餐，样子很快乐。艾德芒看不清楚他们在吃些什么，不过味道很香。桌子上放着一棵装饰得很好看的圣诞树，还有一些像布丁一样的东西。当雪橇停下来的那一刹那，那只老狐狸正用后脚站起来，左爪子拿着一只玻璃杯，好像在说什么话的样子。可是当他们看见雪橇停了下来，看清楚上面坐着的是谁的时候，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松鼠爸爸的叉子插着食物已经举到口边，也吓得停了下来，动也不敢动。有一个人羊的叉子正放在口里，也吓得忘记拿出来。小松鼠吓得怪叫，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快说啊，混蛋，难道还要我叫我的矮人用皮鞭来请你们开口吗？你们这样大吃大嚼，这样浪费，这样放纵，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
狐狸，请您原谅，这些东西是别人给我们吃的，小民真是冒昧，举杯恭敬陛下，圣公健康。
是谁给你们的？
是圣诞老人。
什么？
女巫大吼起来，跟着像弹簧给弹了起来似的，一纵身跳出雪橇，大步往那些受惊的动物走过去。
他一直都不在这里，也不可能在这里。你竟然……好吧，你说你是不是在骗我？如果是骗我的话，现在告诉我还来得及。
这个时候居然有一只小松鼠傻头傻脑的一边在桌上敲着小茶匙，一边怪叫道，
他已经来。
艾德芒看见女巫咬破自己的嘴唇，她白嫩的面颊上立刻出现一点血红，接着她举起魔杖。艾德芒马上大声叫道，
不能，求你不要这样。
可是来不及了，他已经挥起魔杖，转瞬之间那个快乐的小团体就变成一群石像了。女巫和艾德芒他们不断地奔驰前进，不久艾德芒发现雪橇在雪地上冲过的时候，在雪溅在他们身上非常潮湿，跟昨天晚上的情形大不相同，同时他还觉得好像并不太冷了。四面八方渐渐的起了雾气，越来越浓，气温也越来越暖和。奇怪的是，雪橇也不像早先一样跑得快了。艾德芒起先还以为是寻路跑累了的缘故，可是马上又看出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雪橇虽然在滑行，却颠簸的跳动得很厉害，好像撞上了石头。不管矮老头怎么样鞭打那两只可怜的驯鹿，雪橇依然越来越慢。艾德芒仿佛听到一种奇异的声音，可是被雪橇的颠簸声和矮老头的吆喝声给淹没了，听不出究竟是什么声音。不久，雪橇突然猛烈地撞上一块大石头，搁在上面再也不动了。突然发生这种事情，大家都沉默了一阵子。艾德芒总算有机会好好的倾听了，原来那是流水的声音。在定睛向四周一看，到处都可以看到小溪有潺潺的作响，有的低声倾诉，有的水花四溅，有的泡沫翻腾，更有的从远方传来的怒吼。当他想到这些冰雪就快要完全融化的时候，不由得心都跳了起来。究竟为了什么缘故，连自己也不知道。附近的树上，雪水一滴一滴不断往下滴，就在他放眼望去的时候，正好看到一大块雪从树顶上滑落下来。 露出绿油油的一棵松树。自从他到纳里亚以来，这还是头一趟看到这苍翠的树叶。可是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听了再看了，因为女巫又在叫起来了。
你不要呆头呆脑的坐在那里看，傻瓜，还不快点下来帮忙。
爱德蒙当然不敢不服从，只好下雪橇走进雪地里去。这时雪已经半融了，他帮矮老头的忙，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雪橇拖出雪泥坑，于是又继续向前。不久他们又下车了，对驯鹿和矮人而言，要在曲侧上路是相当残忍的。他们又走了一小段路，雪融得更快了，四周都有一块块碧绿色的草露出来。除非你看过一片雪的世界，正如爱德蒙看过的，你差不多可以想象得到，在没有尽头的白茫茫世界之后，出现斑驳的绿色草地是何等的欣慰。不久，雪橇又停了下来。
陛下，不行了，冰雪已经解冻，雪橇再不能在上面走了。
那就走路吧。
他们已经走了这么久，如果我们走路赶去，恐怕永远赶不上啊。
你究竟是我的参谋还是我的奴隶呀？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给我把那个人类的双手反绑起来，绳子另一头拿在手里，不要放开，再把鞭子带着，还有把驯鹿的绳子割断，他们自己会回去的。
矮老头一一的照做了，几分钟之后，艾德蒙已经被他们反绑着手上路了，还逼他尽快的走。他在雪水里、泥潭中、湿草上东滑一下西踩一脚的走着，每滑一下，矮老头就咒骂一句，有时还用皮鞭抽他。女巫走在矮老头后边，嘴里不断催促着说：“
快点，快点，快点！”
新草地的面积越来越大，雪块的面积越来越小，摆脱白雪袍子的树木也越来越多了。不久，原来是白茫茫的银色世界，这个时候已经换了面目，到处是深绿色的松树、橡树、榆树，浅白色的青雾也变成金黄色，而逐渐的消失了。一道道美丽的阳光投下来，照在森林里的地面上，从树顶上望出去，天空是蓝色的。
哎呀，现在还不到冰雪融化的时候嘛，哎呀，我看是春天来了，我们怎么办呢？你的冬天已经给人家毁灭了，我告诉你呀，这是阿斯能做的好事啊。
你们哪一个再敢提这个名字，我马上就处死他。
白女巫和矮老头正说着话，远在几里外的水獭夫妇和孩子也正每时每刻逐步走进梦一般美妙的境地。他们早就把皮衣扔掉不穿了，有时还停下来东张西望，告诉另一个：
那个是鱼斗。
那是风信子。
什么这么香啊？
哎呀，听听看，是话梅哦。
他们默默走着，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他们踏过斑驳和煦的阳光，穿过清凉的绿荫深处，到了一块宽敞的空地上，长满了青苔，四周有许多榆树，高举起绿叶编成的大伞在迎风招展。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置身茂密的鲜花丛中，满眼万紫千红，红花绿叶在微风中荡漾，像一条锦绣琳琅的花河。 他们看到冬天竟未如此消逝，不过短短几个小时，整个林野就从严冬突然跳到鸟语花香的五月了。他们也和女巫一样，不敢断定是不是因为阿斯能来了才发生这种奇迹，可是心里都明白，这地方之所以变成冰雪天地，完全是女巫的魔法作祟。如今看到这样奇妙的春天，可想而知她的魔法一定出了什么毛病。他们见冰雪不断的融化，也料想到女巫再不能乘雪橇来追赶他们，所以就放慢脚步，有时还停下来休息呢。走到现在，他们当然是相当的疲累了，可是内心却是非常的宁静的，好像一个人在外头奔走了一整天，快要到终点时候的那种感觉。苏珊的一个膝盖起了水泡，事实上他们早就没有沿着大河走了，因为要到大石桌去必须稍稍偏向右边走，即使他们不走这条路，也不能再顺着河往下走了，因为融雪已经聚集成洪水，势如奔雷的在河谷里冲流，河边的路径早就给淹没了。一天过去，太阳快要下山了，光线越来越红，影子越变越长，花朵也准备合拢花瓣休息了。这几位旅客也快要到他们的目的地了，
快要到了，
水獭先生说着。这个时候他正带着他们爬一座小山，正当露西怀疑如果没有另一次长时间休息的话，是否真的可以爬到山顶，突然他们到了山顶了。这就是他们所见到的，山顶是一块空旷的草地，往下望去，除了正前方之外，都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向东远处有什么东西发亮而且移动？
啊，是靠树礁，哎，是海耶。
原来是用四根石柱子撑起来的一个大石桌，一块灰色的大石板，鬼气森森，样子非常古怪，上边刻满了条纹和图案，也许是某种未知的语言的文字，使人一看就觉得很奇怪。离石桌子不远处竖起一座大帐篷，帐篷很有气势，尤其是现在在落日余晖之下闪闪发光。帐篷顶上插着一面旗帜，上面绘的是一个坐势欲扑的红狮子，在微风中飘荡。看到这里，突然从他们右边传来一阵乐声，转头一看，阿斯能就站在那边，就是他们专程来看他的。一群奇怪的动物站成月牙形，把阿斯能围在当中，里边有几个称为牧女和锦女的，在我们这个世界就分别称他们为树精和水精。他们的手里都抱着乐器，奏出美妙的音乐，又有四头巨大的人马，此外还有独角兽、蓝面牛、老鹰等等。站在阿斯能两边的是两只豹子，一只捧着阿斯能的王冠，一只长着军旗。再说到阿斯能，水獭夫妇孩子一看就呆住了，不晓得应该做什么或说什么才好。没到过纳利亚的人啊，有时以为一件事情不能同时既是好的又是可怕的。如果孩子曾这么想过，现在再也不会了。他们想看看阿斯能的面孔究竟像是什么样子，可是把目光从那金黄色的鬃毛上移下来，和那伟大忠诚神圣威严的眼神一接触，一个个就被震慑住了，再也不敢看下去，全身也发起抖来。水獭先生突然低声说道，
过去吧。不要嘛，还是你先去了。
哦，不行，亚当的子孙应该在动物前面呐、
苏珊，怎么样了？小姐应该优先了。哎呀，不行不行啊，你是大哥，大哥应该带领嘛。
对呀、彼得，你先走吧。
阿斯能，我们来了。
欢迎，欢迎。
我因亚当的儿子彼得，欢迎夏娃的女儿苏珊和露西，还欢迎水獭夫妇。
他的声音低沉而浑厚，把他们内心的恐惧和忧虑都一扫而空了，反而觉得很愉快平静。先前那种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那种连说话也不敢说的样子一点也没有了。